圣诞节来临，每个人都喜欢的安心，每个家庭都欢喜欢聚一起，分享幸运的爱和喜乐。
Ring those bells, light the Christmas tree. Jesus is the King, born for you and me. Come on, ring those bells, everybody say, Jesus, we remember it's your birthday. Jesus is the King, born for you and me. Come on, ring those bells, everybody say, Jesus, we remember it's your birthday.
Oh.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刚才诗班的献唱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美，真是我在听的时候心里不断的说，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非常谢谢诗班他们的辛劳，过去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来练唱，感谢诗班哈。那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是整个诗班，其实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包括这个是背后的这个音控，包括 PPT， 其实这个教会当中每个岗位都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全心投入来敬拜这位万军之君、万主之子、万王之王。感谢神哈，感谢主。基督徒见面的时候很喜欢彼此的问候，平安平安，对不对？为什么喜欢问候平安呢？因为平安是非常宝贵的，可以说平安二字值千金啊。不过呢，这个世界其实是不是太那么的太平的。我们想想哈，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中东的局势也非常的动荡，然后台海的局势也有很多的这个是张力，前不久还有韩国的这个是总统还被弹劾下台哈。就算在美国，这个世界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里面，其实也有许多，令人担心的问题，这个世界真的不太平安，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不同的难处，正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时候是由于工作的压力，有时候是因为身体的健康的问题，有时候呢由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我们的内心或多或少都会失去一些的平安。那么到底，我们的平安是怎么失去的呢？我们又怎么样可以得回我们的平安呢？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分享一个信息，就是荣耀归给神，平安归给人，荣耀归给神，平安归给人，有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好吗？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四节，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四节，一二三，请。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这一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突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荣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按着你全能的命令创造了万有，你也用你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主，你是何等的爱你所创造的世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即使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你仍然爱我们，你给我们一条出路，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预备救恩。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来庆祝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从神你那里来的，我们的救恩是从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那里得来的。我们为着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得救，能够有如此美好的福分，我们来献上满心的感谢。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也有许多的亏欠。主，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的罪孽过犯，求主你不断地来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圣灵来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能够爱你更多。今天我们再来庆祝啊，神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求主你来膏抹你卑微的仆人，主要让他能够把你的信息传讲得清楚明白。主，你真是让他能够带着圣灵的能力来传讲你至圣的真道，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运行在每个慕道朋友的心中，让我们能够讲的听的能够同感一灵，能够认识耶稣，你就是我们的救主，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来跟随你，能够得着不仅是永远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因信耶稣基督而被更新改变，能够活出新的样式，使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主，愿你赐福我们在这里的聚会，愿主你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刚才我们所诵读的圣经啊，《路加福音》这个二章一到十四节啊，是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篇章哈，记载的是主耶稣降生的故事。主耶稣的降生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而不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主耶稣的降生的日子啊，是一个真实的日子，是在凯撒奥古斯都做这个是罗马皇帝的时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主耶稣降生的地点是一个真实的地点，名字叫做伯利恒啊，就在这个耶路撒冷以南的大约五英里的地方。主耶稣的降生极其的卑微啊，生下来的时候是用普通的布包着，放在马槽的里面，没有客店，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给他。但是呢，主耶稣的降生也是极其的荣耀，竟然有天使报信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的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竟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个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感谢神，我们所失去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可以得回来。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荣耀归给神，平安归给人。在我们分享这个是我们要分享这个是我们怎样的来得回平安之前我们先要分享我们的平安是怎么失去的。所以我们先来分享平安的失去哈。平安的失去基本上其实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有很详细的这个是讲论今天我们就不打这个是圣经哈。 那么人类的平安是怎么失去的呢？这就要从这个是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吃禁果说起哈。人类起初被造的时候，其实呢是充满了神的平安，充满了从神而来的祝福。创世纪的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借着他的灵，借着他全能的命令，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这个是天地万物。其中呢，第六天神创造了陆地上的动物，神在第六天也创造了我们人类。而创世纪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就是将生命气息啊吹在那个人的鼻孔里，那个人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神给他起名叫做亚当哈。然后神就把亚当安置在这个是伊甸园里。然后的话，伊甸园是一个极其美丽的这个是园子。圣经说，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然后神就将这个是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让他看守修理。然后神还吩咐亚当什么呢？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哈。然后神又看见亚当，然后神说啊，亚当这个人他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的话，神就让这个是亚当沉睡了，然后的话再取出一条肋骨，然后缝起来，就用他那条肋骨来造成一个女人，然后把这个是女人就带到了这个是亚当的这个是面前。哇，亚当看到这个是女人哈，觉得就神因为造亚当造夏娃的时候，神是让这个是亚当先沉睡，有点像动手术先麻醉哈，再取出他的肋骨。然后亚当好像睡了一觉醒过来，看到天上掉下一个大美人，然后就对这个是夏娃唱起情歌来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完美的婚姻就这么的实现了。所以感谢神，在这个是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了神创造了亚当夏娃，神赐给亚当和夏娃，赐给他们有尊贵的身份，因为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神又赐给他们愉悦的环境，蒙福的工作，因为他们还可以看守管理伊甸园嘛。然后亚当夏娃他们当时候还没有罪，然后相亲相爱，他们是完美的配偶。所以神赋予亚当夏娃是极其浩大的自由哈，但神也给他们唯一一条的禁令，这是唯一的禁令，只是什么？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哈。可惜呢，这个是亚当和夏娃没有遵守神给他们的诫命，结果怎么样？结果的话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呢。然后的话，罪从一人亚当入了世界，连累整个人类啊。所以在这个是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的时候，圣经就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其实这个蛇是什么呢？蛇的背后其实就是魔鬼。所以蛇对女人，蛇就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然后这个是夏娃，他就回答蛇，他说，哦，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其实神没有说叫你不可摸，所以我们看到夏娃对神的话有一点模糊，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然后这个是蛇又对女人说，就开始用花言巧语来诱惑她说，啊，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哇，那个是这个是夏娃在蛇的花言巧语诱惑之后，然后就觉得这个是哇，这个是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是果子这么好啊，然后看起来非常好，然后应该也非常的好吃，而且蛇说吃了让你有智慧，然后的话他就摘下来吃了，吃了之后好东西老公你也吃，结果的话那个亚当也吃了。圣经怎么说？他们两个人吃了之后，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原来觉得很自然，现在觉得，哎，怎么觉得不对劲，觉得很羞耻。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的眼睛本来就是明亮的，不然的话，如果他们的眼睛不明亮，他怎么可以看得见那树上的果子怎么样悦人眼目，对不对？我想亚当夏娃都不需要戴眼镜的，他们的眼睛本来是非常的明亮的。他们吃了禁果之后呢，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不过并没有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子如神能知道善恶，而是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羞耻。却魔鬼对人的诱惑总是让人以为，魔鬼会让我们以为，神对你不够好啊，那个你不要那么听神的话，神的话你听一部分就行了，不要全部听。有很多时候你得用你的办法才能够更幸福一些。所以的话，这就是魔鬼的这个是伎俩，那说那个是神对你留有一手啊，不要老听那么多啊。所以人的话傻傻的就听魔鬼的话，可是你一旦听了魔鬼的话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已经犯罪，已经堕落了，真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人可以选择犯罪，但是没有办法选择犯罪之后的后果。人犯罪之后就失去了平安，人犯罪之后，人与神，人与自己，人与别人的关系都发生了冲突，因此就失去了平安。所以人犯罪之后，人与神，人与神，人与自己，以后人与其他人的关系都发生了冲突，因此就失去了平安。在创世纪第三章八到十节这么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就是神开始来呼唤亚当的名字，对他说，你在哪里？然后的话，然后亚当他就回答了，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所以人犯罪之后，首先失去与神同在的平安，人犯罪之后首先失去与神同在的平安。原来人被造的时候被神安置在伊甸园，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和谐，非常的亲密的。但是人犯罪之后变成怕神，万一有神同在多好，现在神来找他，他害怕躲起来。所以人犯罪之后失去与神同在的那种平安。其次呢，人犯罪之后失去内在的平安，失去内在的平安。人起初被造的时候有一颗清洁的良心，即便是赤身露体也非常的自然。但是呢，人犯罪之后，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反应就有一种羞耻感，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藏起来了。所以人犯罪，一个人做坏事，即使别人不知道，但是呢，他自己知道，他的内心也会失去平安。人犯罪之后失去内在的平安，人犯罪之后失去内在的平安。第三，人犯罪之后失去人际关系的平安，人犯罪之后失去人际关系的平安。创世纪第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就神就来问亚当神就来问这个是亚当，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所以亚当就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亚当称夏娃是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何等的宝贵。可是犯罪之后呢，亚当就把这个是责任推到妻子的头上，破坏了他们夫妻的关系。当神来问这个亚当，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所以我就吃了。言下之意是什么呢？言下之意是什么呢？都怪夏娃不好，是她把禁果给我的，不关我的事。也怪神你不好，如果不是你把这个女人给我的话，怎么有这回事呢？我就不会犯罪了。是夏娃不好，也怪神你不好。哇，人犯罪之后就推脱责任哈。神不仅追究亚当的责任，神也追究夏娃的责任。神就问这个是夏娃，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夏娃怎么办？夏娃把责任推给蛇。夏娃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言下之意，如果不是蛇引诱我，我不会吃的，我不会犯罪，都怪蛇不好。我们看到人犯罪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心里害怕，藏起来。当被迫面对的时候就怎么样？当被迫面对的时候就推卸责任。然而呢，人犯罪之后不会因为推卸责任啊，就会免去罪的刑罚。神首先宣判对夏娃的这个是刑罚。神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恋慕在这里是表示一种控制的欲望。自从这个是罪进入人类之后啊，原本美满和谐的这种夫妻关系变成什么？变成妻子想要控制丈夫，而丈夫呢，丈夫想要辖制妻子。这是人类的悲哀，但是这却是许多家庭的真实的写照。神也宣判了对这个是亚当的刑罚哈。然后这个是神对这个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蓟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接着神就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派天使把守回来的这个是道路。虽然亚当和夏娃他们的肉身没有立刻死亡，但是呢，他们离开了神的面，这是属灵层面的死亡。亚当和夏娃因为不听神的话，因为犯罪而被赶逐离开了伊甸园。我想他们回头看这个伊甸园，他们回想当初这伊甸园里有神同在，日子是多么的美好，如今被因为犯罪而被赶逐离开伊甸园，我想他们这是叫什么肠子的悔青呢？就追悔莫及。人类的悲哀，人类的悲剧，从始至终与亚当和夏娃的悲剧其实在本质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什么？就是不听神的话，就是想用自己的办法找幸福。神说这样子做会幸福，但是说哎，我要调整一下更幸福，一不听神的话的话，犯罪了，弄巧成拙，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累，就是不听神的话，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找幸福。其实不听神的话就是犯罪啊。罗马书5:12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为罪的缘故，世人失去了与神同在的平安，失去了内在的平安，失去了人际关系的平安。我并不是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充满了人际关系的这个是纷争，充满了恐惧，惶惶不可终日，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每个人与神的关系都是隔绝的。因为罪的缘故，每个人与神的关系本质上是隔绝的。因为罪的缘故，每个人都失去了神创造人的时候应有的那种内在的平安。因为罪的缘故，每个人多少都有人际关系的冲突或者困扰，失去了神创造人的时候那种原有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因为罪的缘故，更严重的是什么？希伯来书9:27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呢。世人最大的一个不平安就是都要面对死亡。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多有钱，无论你是多么的聪明，也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健康了，有钱、聪明、健康，但是都保不住我们的命。我们总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死亡。透过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我们看到人类因为不听神的话，因为犯罪而与神隔绝，因此失去了与神同在的平安，失去了内在的平安，失去了人际关系的平安。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得回我们所失去的平安呢？我们是否还有一条新的出路呢？下面我们来分享 平安的得回，平安的得回。人人都希望平安啊，然而呢，离开了神，我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当我们追求平安的时候，当我们追求平安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想要怎么样？我们通常都说，哎呀，不平安是因为我跟谁谁谁的关系不好，因此的话，可能我们说，那我就要想办法，我要跟他搞好关系，然后的话，我的内心就有平安。这样的努力对不对？当然是对。这样的努力好不好？好，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我们罪人永远都不可能凭着自己的努力就完全的得回这种属天的平安呢。我们罪人不可能凭着自己的努力就得回完全的这种属天的平安。平安的失去是因为人犯罪，平安的得回却不能够靠人的努力，而是要靠什么呢？平安的得回是要靠神的恩典。当然的话，神有恩典，但是人需要接受神的恩典才能够得回这个平安。人失去平安的次序是什么呢？人失去平安其实首先是与神冲突，然后与己冲突，然后再与人冲突。人得回平安的次序不是先与人和好，与己和好，再与神和好。人得回平安的次序是先与神和好，再与己和好，再与人和好。所以的话，关键是首先我们要与神和好。感谢神，因着他的怜悯，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世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与神和好，可以得回我们所失去的平安。主耶稣的降生极其的卑微，降生在伯利恒的一个客店的马棚里面。但主耶稣的降生，我们刚才说了，也是极其的伟大，极其的荣耀。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四节的记载哈，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呢，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哇，看到今天这个是景象很特别，有荣光四面照着他。然后这时候天使怎么说？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的。突然怎么样，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就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所以感谢主，这是天使在2000年前向牧羊人所报告的大喜的信息，这也是天使向历世历代每一个人所报告的大喜的信息。因为天使说得 很清楚，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谁的？这个大喜的信息不仅仅是给当时的牧羊人的，而是关乎万民的，包括你和我，包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天使所报告的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重点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耶稣的降生，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而耶稣这个名字呢，是天使吩咐耶稣的，这个是名义上的父亲，名义上的父亲，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所取的。这件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玛利亚已经，玛利亚就是耶稣的生母，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那么还没有，这个是迎娶，玛利亚就从这个是圣灵怀了孕。哇，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是从圣灵怀了孕。然后呢，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哇，怎么没有结婚，还没有过门，还没有同房就怀孕呢？所以的话，他心里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苦恼。按照当时的话，如果公开的话，肯定就得打死他。但是的话，那个是约瑟可能觉得玛利亚不至于吧，但是他想不明白，他又不想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就想暗暗的休了他，想要解除婚约就算了。那么这个是约瑟正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主的使者，天使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 怎么样？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呀。所以耶稣，我们经常都说耶稣，主耶稣，耶稣。那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其实希腊文里面的耶稣，相当旧约里面的希腊文的约书亚，其实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天使吩咐约瑟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做耶稣，约瑟就顺服天使的吩咐，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这个是使命是什么？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在路加福音这里呢，天使称耶稣为什么？天使称耶稣为救主和主基督，救主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而主呢，他是掌管一切的，我们应该听他。而基督呢，基督这个词原文是希腊文，相当于这个是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叫米赛亚，米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在以色列呢，有三种人是受膏者，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主耶稣出来侍奉之前的时候，主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天父对主耶稣所说的。所以主耶稣的洗礼相当于主耶稣他的受膏典礼。主耶稣是以色列百姓真正所期待已久的那位受膏者，他集先知、祭司和君王于一身呢。可惜呢，很多以色列的百姓却不认识主耶稣，不认识这位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么请问主耶稣要怎样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呢？主耶稣怎么去救这么多的罪恶中的百姓呢？其实他就是要用一个圣洁无罪的生命来代替我们担当一切的刑罚。所以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生活了33年多，然后的话从来没有犯过一件的罪，活出了一个圣洁的生命，活出了一个爱的生命，活出了一个完美圣洁的生命，然后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因为神不能死，所以主耶稣他必须道成肉身成为人，才能够替我们死。所以他不仅为我们死，不仅为我们埋葬了，3天之后他又从死里复活，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感谢赞美主。所以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出宝血，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是又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话是很难以明白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真正的来亲身的体会，亲身的经历主耶稣他的奇妙，感谢赞美主。真正的相信并不是说理性上接受耶稣啊就是神啊，我理性上相信耶稣是神，我理性上我相信他是道成肉身道世上的这个人。真正的相信的话，是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要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要请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不仅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还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有些人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死后不用下地狱上天堂多好，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但是我不接受他做我的主，我不听他的带领。这样的信耶稣不是真正的信耶稣。如果你真正的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你流血舍命的那一位，你会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悔改你的罪，你愿意离弃你的罪，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主，这才是真正的信耶稣。所以的话，我们真正的信耶稣还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耶稣的手中，请求耶稣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这才是真正的信耶稣。相信主耶稣并不表示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马上一步登天，马上就变得非常的成熟老练，不是这样。相信主耶稣，真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必定能够有真实的改变，必定有真实的平安。虽然我们信耶稣的话， 我们的灵命也不能说马上就非常的成熟老练，但是我们真心接受主耶稣的话，我们的生命必定会有真实的改变，也会得着真实的平安，越来越平安。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尤妈妈的故事哈。24年前在台湾，也就是2000年，24年前的圣诞夜哈，有很多人在庆祝这个圣诞节，那么基督徒在敬拜主，非基督徒就在狂欢哈。有一些青少年呢，他们在一个中学的里面烤肉吃，可能还有别的，他们主要烤肉吃。这些年轻人，大家知道年轻人血气方刚，有些时候这帮跟那帮，哎，彼此看看他有点不顺眼是吧，不顺眼的话你要多看几眼，怎么这个人这么不顺眼，他们也更不顺眼，他们看来看去，可能的话这年轻人的话当中就有人打起来哈。那么长话短说，里面的话一个15岁，一个17岁，15岁的姓杨，17岁的姓尤哈，两个姓有点近，15岁的姓杨，17岁的姓尤。那么15岁的这个是小杨，就拿起一把水果刀，一刀就刺向这个小尤哈，17岁的，那么一刀就刺中了，这个是小尤，刺中了，糟糕，刺中的就是刺中他的心脏啊，所以17岁的这个是小尤就死了。被刺中心脏当场就死了。所以小尤是他母亲唯一的儿子，小尤他有2个姐姐，儿子的话就只有他一个哈。以后这位尤妈妈精神崩溃，天天哭泣，以泪洗脸，经常是在半夜当中，3更半夜的时候，在幻觉当中又看到他的儿子回来了，然后就出去开门，开门之后就到处去找，可是找来找去又找不到，天天就像行尸走肉一样魂不附体啊！为了减轻对他儿子的思念的折磨，他就到百货公司去买了好几个模特，回到家里买模特干什么，他买了几个模特放到家里，然后在模特的身上穿上他儿子的衣服，这样的话他好像就感觉儿子，好像感觉我的儿子好像还在。到了这个是法庭开庭的那一天的时候，他就藏了一把水果刀，把水果刀藏在他的包里，他决定他要当场把15岁的这个是小杨当场把他刺死。幸亏被检查出来他包里有刀，他的刀就拿出来了。那在这个是法庭的里面，小杨的这个是小杨的爸爸，就这个杨小弟的爸爸妈妈就跪在地上，然后就是恳求这个是尤妈妈饶恕，不管怎么恳求他没有办法饶恕啊！我怎么饶恕，他一直嚎啕大哭，没有办法饶恕。以后呢，这位杨小弟就被判刑了，然后就去坐牢了。那么感谢神的恩典，后来有一个专门做监狱福音事工的机构啊，叫做更生团契，其实就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黄明正宣教士所负责的更生团契。那么黄明正宣教士还有他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同工，然后就去找到这位杨小弟，然后了解到整个情况，然后的话也就去拜访这位尤妈妈，然后呢这些基督徒就一再的来开导这位尤妈妈，尤妈妈如果继续的以恨报恨，以恶报恶，然后心头当中一直不肯饶恕，人生没有平安了，人生你怎么活下去，你怎么会有平安。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是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赎罪的救恩来传给尤妈妈，他们给尤妈妈传福音。后来呢，这位尤妈妈她就接受了耶稣，接受了耶稣做她的救主，接受了耶稣做她生命的主，她成为一位基督徒。以后这位尤妈妈她就听说这个是杨爸爸出了车祸，然后又结果怎么样，出车祸之后然后就截肢，然后的话就变残废了，然后杨妈妈靠这个卖玉兰花度日子很辛苦。所以尤妈妈因为她信了主，然后心中有了神的爱，就很同情他们。以后这位尤妈妈反而经常去探访这位尤妈妈去安慰她。有一天呢，尤妈妈就对杨妈妈说， 我要去看你的儿子，我的儿子已经死了，我的儿子已经没了，我要把你的儿子当作我的儿子。所以尤妈妈她就写信给这个是小羊，然后他们就约好了时间，然后就到监狱里面，这个尤妈妈就到监狱里去看望这个羊小弟。所以这个是小羊看到这个是尤妈妈的时候，他心中他还是很尴尬，他很不知所措，他一直在说尤妈妈尤妈妈对不起，尤妈妈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有心要杀害你的儿子的，我真的不是有心要杀害你的儿子的。尤妈妈说，不管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都已经过去了，我是专程来这里原谅你的，是上帝的爱感动我来这里来看你。你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你在这里你听不听长官的话？你在这里你乖不乖？你在监狱里你过得怎么样？这个杨小弟听了之后他非常的感动，他不知道说什么，你过得好不好，他在那里点点头。后来他就说，尤妈妈尤妈妈，我能不能抱一抱你？尤妈妈她也是点点头。这个是杨小弟就紧紧地抱住这个是尤妈妈，开始大声地哭泣，两个人抱头痛哭。这是24年前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平安夜里所发生的一个悲剧。尤妈妈的儿子，他唯一的儿子被意外地被杀死，被捅死，他的心里是充满了仇恨，完全地失去了盼望，完全地失去了平安，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但是感谢神，因着主耶稣的降生，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因着他所预备的救恩，尤妈妈预备了，尤妈妈她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她接受耶稣做她的救主，她接受耶稣做她生命的主，她也请求耶稣饶恕她。虽然我们看到她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她看到她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她看到她需要耶稣的救赎，她接受耶稣做她的救主，请求耶稣的饶恕，她恢复了跟神之间的关系，她与自己和好，她慢慢的，她能够一步一步的来饶恕这个杀害他儿子的这个是凶手，甚至能够把这个杀害他儿子的凶手抱在他的怀里。感谢赞美主，这是神所做的工作，这不是人所能够做的工作。透过教会弟兄姊妹的关怀，透过读经祷告，尤妈妈越来越认识神，她越来越被神的爱所感动，所以尤妈妈的这个是内心一步一步越来越得到医治，完全的饶恕这个是杨小弟。后来他不仅在教会里热心的服侍，他非常热心的帮助别人，他的脸上啊，他的脸上都经常挂着一抹，人家说像阳光一般的微笑。感谢赞美主，一个这样的一个妈妈，她的儿子被杀害，她因信耶稣基督，后来她竟然能够殷勤服侍，她经常挂着灿烂的笑容，充满了平安。感谢主，这是何等伟大的救恩，神的救恩何等的奇妙。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因为亚当的犯罪，罪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我们都变成罪人，与神隔绝，失去了许许多多的平安。最终的结局，我们最终的结局本来是要在地狱里与神永远的隔绝，永远的受痛苦，但是感谢赞美神，他爱我们人类，他爱我们人类，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可以重新得回这个属天的平安。我们已经分享了平安的失去，平安的回来，平安的失去，平安的得回。今天的信息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跟应用呢？我想今天的题目其实就是我们的思考和应用，荣耀归给神，平安归给人。在这个是路加福音2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好吗？1、2、3，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为什么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呢？因为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对我们来说是白白的恩典， 我们不需要付代价，但是这个救恩对神来说，他付出了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显明了他的爱。这个救恩也显明了神浩大的拯救的能力，因着主耶稣所流出的宝血，他能够使我们能够重新得生命，而且得到一个爱的生命，一个平安的生命，一个喜乐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家的孩子，让我们生命可以更新而改变，活出一个真正的平安和丰盛的生命。感谢赞美神。因此我们要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为着神伟大的救恩，每一个人凡有气息的都应该要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不过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神，接受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归荣耀给神。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救恩，为我们预备了重新得回平安的机会，为我们预备了永生。那么神的平安是否会归给所有的人呢？很可惜，答案并不是。在地上平安归给谁？在地上平安归给每个人，是这样吗？在地上平安归给谁？归给他所喜悦的人。那么哪些人是神所喜悦的人呢？就是信靠神的这些人是神所喜悦的。在约翰福音1:12，圣经这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喜悦他的儿女。约翰福音3:36这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就是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啊。那些拒绝神的人，神不仅不喜悦他们，因为罪的缘故，神的震怒藏在他们的身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尤妈妈一个非常普通的女人，经历了儿子被杀之痛，感到生不如死，在接受耶稣之后，她的生命被更新改变，不仅愿意饶恕凶手，甚至愿意去看望凶手，化恨为爱，经历了属天的平安，也活出了属天的平安。感谢赞美主。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我在这里劝勉你，鼓励你，呼吁你要早日信靠，甚至是今天就要信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请求耶稣来赦免你一切的罪孽过犯，求主耶稣带领你走新的生命的道路，走主耶稣的道路，走永生的道路，走平安的道路，走蒙福的道路。愿神赐福你们。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的感动，我盼望你会后可以跟我说，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愿意更详细的把福音传讲给你，跟你分享这个福音，让你真正的认识耶稣，得着真正的永生，得着真正属天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领受了主耶稣平安的福音，盼望我们也能够省察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否与蒙召的恩相称。虽然我们与神和好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会偏行己路，我们又会得罪神，我们又会失去平安。但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一悔改的时候，我们回转的时候，神赦免我们，给我们新的机会，盼望我们常常的省察自己，然后常常的走在神的真道当中，盼望我们都能够活出平安的福音，也能够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至高的神，愿一切的平安都归给真正信靠他的人。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看到在亚当里众人都是罪人，结局就是在地狱里与神永远的隔绝，永远的受痛苦。但是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爱，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天父上帝，主啊，求主你来帮助这些慕道的朋友， 让我们能够看到人活在这个世上，无论我们多么的有学问，多么的富贵，多么的健康，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若没有神的带领，哪怕我们活在这个短暂的世上，仍然有许多的劳苦愁烦。帮助这些慕道的朋友能够回转来归向你，早日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也帮助我们这些基督徒，帮助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主的人，帮助我们能够时常珍惜你的救恩，能够在你至上的真道上不断地来成长，因为你的道路就是生命，就是平安。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不要偏行己路，不要走入罪恶的深渊，帮助我们常常爱慕你，走在你的道路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爱，活出平安，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